你会开始少分少分的去做这件事，对不对？好，我们跳过披荆记，因为披荆记都是引用舍大圣论，我们后文都会学到啊，我们留到后文再来详细讲六度，这边我们不看啊，所以跳过去，看到下一页啊，那个第三个词，好，这个加行词还没有结束哈。韩老称为叫做发心词，可是本文叫做加行词，我认为本文比较对，因为发心词是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就是最初发心是这一科所说的，可是发心是干嘛事呢？发心是要让你保持加行不退转。如果你的菩萨自称种性能够加上发心的话，才有办法保证你在加行位上不退转。所以持就是保持你的加行的功夫。所以虽然这一科是要做发心的事，可是它是为了要怎么样，给加行一个柴火，一个催化酶，一个推动的力量，去推动加行去用功，去付诸于实践，不会老是在那边当支箭中途啊。我发心了，发心不折啊，口惠而不实嘛。好，那么除了六度之外，因为为什么他先标六度，因为六度是菩萨道的不共加行。除了六度之外，其他声闻缘觉要修学的加行菩提分法菩萨行者通通要学啊，不是说哦我不修声闻道，不对哦，你这样说就不是菩萨乘的人哦。菩萨乘是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他都要学习。可是不共声闻缘觉的是什么？是六度，是福德智慧之两这件事儿，尤其是福德之两。大乘菩萨道非常强调福德之两 and 六度。那么共三乘的是什么呢？是于一切菩提分法，那菩提分法就很多了，最主要就是三七菩提分。但是我们本论在卷44到卷46，将近有三卷的分量，通通在为我们解释菩萨乘的菩提分法，总共有15颗。你们今天的功课就不妨自己去找吧。如果你们家里自己有瑜伽师地论的话，在卷44到卷46，你们去找找看，菩萨地里面所列的有15颗。你们姑且在菩提分法旁边写有15颗，那15颗我本来今天想写白板，后来我想这个东西讲太早了啊，你们自己有兴趣的人去找啊，并不是必要的功课了齁，你们愿意用功你们去找找看，就发觉哦，原来菩萨乘要学这么多的修学的方法哦，对不对？三七菩提分法只是其中之一，很重要的一项啊，而且不是一开始就学三七菩提分。大乘菩萨道的菩提分法一开始教你学的一件事情就是知惭愧，先学习惭愧心。所以他们那个南传的人就说，我们汉传非常喜欢拜忏，拜忏老实讲不是那个仪轨的本身，而是要修学什么，为止观做前行，更重要一件事情是知道惭愧，不要生我慢的心。我慢对于修行人而言是很难断的，最难搞的就是慢心，修行人最糟糕的就是慢跟贱，爱都还没有那么可恶，贱跟慢对于菩萨道的影响伤害很大，非常大。所以菩萨道教你一开始要修学菩提分法的第一件事情却是惭愧。好，这个事情我们留待以后一起学习菩提分法，我们再来一块来这个那个读哈，一块来看弥勒菩萨在瑜伽师论怎么教我们。所以这边他说，你要有最初发心，除了发心要去实践不共三乘的大乘六度四摄之外，还有福德智慧之量之外，还要对于这15颗的菩提分法都要怎么样能勤修学。所以你要对六度菩提智量以及这个福德之量要能够勤修学，那必须要靠什么？自称种性依赖什么？最初发心然后发动加行。是故说比最初发心这四个字呢，括弧为诸菩萨行加行词。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子发心，又有了大乘自称的种性，那么你就可以去发起加行的意愿。 因为你既然发心要当菩萨嘛，要成佛嘛，于是你不去照着法本教给你的方法去加行，那你干嘛？你以为发心就自动会成佛吗？不要每次在那边读经说生死即涅槃，那你就不修不正等着涅槃。对，如果涅槃等于死亡的话，你一定会死。可是每天在死之前会熬过好多好多的烦恼，尤其死亡那一刻到来之前，四大分离如乌龟脱壳的苦，你忍得住忍不住？你那个时候会发起大的嗔心，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修行了，你的菩提分法有没有加行持，你的发心是不是很确定，你的自身种性，你的整个生活习惯，你的价值观，你的个性到底有没有改得跟加行相融，还是继续跟它相违？勉强把自己分作两部分，加行归加行，偶尔还是离开加行修自己的什么五欲六尘，对不对？一边吃解药一边吃毒药，你不要以为解药可以抵冲毒药，我跟你说佛法说不对冲的哈，毒药有种毒药的种子，解药种解药的种子，我们现在种的是种子，不是你将功补过，佛法不强调将功补过。哎，我抬起几只高鱼啊，我就救几只高鱼来报，无我咧报呀，你救几只高鱼是几只高鱼的功德，你若抬起几只高鱼是几只高鱼的过失，两个拢伫遮记账，无不会抵消的哈，你不要以为做账对冲，好，没有这种事啊，各熏各的种子啊。那等待哪个因缘发芽，你就自己接受果报，这再平等不过的呀。这样子的原理原则修行的真实相，就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放逸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马耳东风？你也在扣税上面，无上面有套扣税的，无扣税的代志。所以这样子的自称种性，加上这样子的肯去付出于加行，这样子的最初发心，才能够持你的这个本愿。这叫加行持。好，第三个持叫做韩老叫做觉分持哈，可是这个本论叫做大菩提持。大菩提持的意思就是说，你加上这第三个，才真正能够保证你可以证得大菩提。所以那个持是保证，啊，保持、保守，啊，这个保证有这个意思在。你要如果能够照这一颗要求这样的做，那你就可以保证圆满大菩提，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有自身种性当能依，发心当所依，行在不共的六度以及菩提分法上面勤修加学加勤修学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发起加行道的信心，对不对？所以发心是你发动加行的充分条件，而必要条件是自称种性。好，第三个是什么？以诸菩萨一切所行菩提分法，旁边就注明有15颗为所依止，谁来依止他？自称种性。所以你要选跟你的自称种性相融的、相随顺的菩提分法，就是加行道的次第为所依止，然后建立什么？建立最终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正果，啊，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果。是故说彼一切所行菩提分法为所圆满大菩提持，于是你在这一生所修学的菩提分法，就可以作为你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保证。你或许这一生就成就，你或许这一生能够增上升到下一世，继续为人，继续遇到好的老师，继续依止一个好的道场，对不对？得到殊胜的果报。所以你不管是走增上升的路，或者是决定这一生成就圣道的路，反正就不再走一般凡夫的轮回道，对不对？你就慢慢开始修学什么出离道。什么叫出离？出离不是从哪里离开到哪里去，出离的意思，出离这个色身对你的系缚，出离业果一定的牵缠的力量，它可以去买到时间，对不对？去改变缘起，让你原来种的无量劫的罪过因缘不立刻受报，对不对？ 地透过转一清净，改变一个缘起，让你先去圆满大菩提。这个时候圆满菩提完以后，你回来一切的业因果报就变成你怎么样度化众生的因缘。因为你没有那个业因缘，你就不可能到各个法界去，对不对？你只能待在你的法性土当中，一个人在那边点点好把人摆安的念，那不在去走哎？为什么无言呐、啊？那不会的狼言呐、啊，对不对？那个提供啊，姐姐，让我给你帮忙一下哈，不爱，为什么？够狼玩呐、啊，对不对？没有修那个缘呐、啊，所以你可能有些人怨，有些人他喜欢你，对不对？这些缘在以后都因为你有无上正等菩提的智慧，你就可以把所有这些缘改成什么？改成帮忙别人的一种智慧。你没有这个因缘，你的智慧还没有用处。你说善缘有用处，恶缘有什么用处？恶缘有啊，恶缘有啊，恶缘怎么样会有用处？如果你眼前有一个人很坏，非常的坏，对不对？非常的坏，而且呢你又不喜欢这个人，于是你就绝对不会做这个人所做过的事情，对不对？是这样子，你阿么看这张走的没眼呢，结果他的报应也不好啊，所以你就决定我一定不要这样做。而那个人就是来怎么样当你的冤家对头，叫你不要跟我一样。所以啊，由这个原理，不管他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依这个法则来对待你的，不管，你宁可信其有，也就是说因为你根本没有天眼嘛，对不对？你也没有慧眼嘛，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实相，所以你宁可信其有啊。怎么样信其有？相信他是菩萨来示现度你的、啊、对不对？所以真正修净土行的，真正在圣道家行用心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示现，每一个人跟你的意愿到底是相顺或相违，他都是示现来劝你干什么？走向圣道。没有不清净的因缘，于是这样的人就懂得修行了。如果一个修行人还在境界当中，这个好人，这个歹人，谁不来崇拜？因为电视剧当中的好人歹人都像下呀，编剧下呀，导演叫他这样搬呀，那个人绝对不会出来演给你看，对不对？啊，所以呢，你根本没有看到元凶。元凶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那个观众喜欢看这些仇家打架，互相骂来骂去，于是才有那个电视制作给你看吧。所以我们佛家讲，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苦乐交杂的遭遇，这是我们的共业。为什么？我们爱啊，虽然你不见得爱，可是你是共业啊。你刚好是共业啊。为什么？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嘛，对不对？这世界上又不是跟你同完全一样，就有些人跟你对立的，你就是喜欢这个，他就是偏偏跟你不喜欢，于是就有对立，于是有人放空，有人就放多，对不对？有人喜欢蓝，就有人喜欢绿，而且发生在不同家就算了，发生在同一个家里面，光看电视就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子？这些所有一些共业的结构，你搞得清楚里面的因果缘起的关系吗？所以佛法因此之故才说缘起甚深，所以甚深你也不用去把它搞清楚，有一个方法是无上妙道。什么东西？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顺你因缘所示现，劝我快快成佛去，阿弥陀佛，拜拜，对不对？被差差点的检讨我起头啊，真正是安尼呢。但是今天我的果报跟你们还有挂钩，所以我只好怎么样？用心陪伴，对不对？可是这陪伴的过程当中，不能被激怒啊，不能被拉去贪啊，不能两手一摊修学鱼吃报，所以顺流而去长贪，跟他对抗长嗔，什么事都不管长吃报。请问你能够找得到三个答案之外的第四个吗？嗯，有吗？这不是说你今天信一个净土有多么高贵，就是很高贵。为什么？ 凊彩你怎麼補啊，不要緊，對不對？啊，不就這樣而已，怎麼辦？就是這樣啊，不然你就只管力量很強嘛，什麼事情你都可以用智慧來轉移嘛，兩條道路啊。你如果不走前面那三個輪迴道，長貪嗔痴業，那你就走這兩條道路嘛，走淨土行，走聖道行，在你怎麼算，你至少要算一個啊，是不是這樣呢？那我们说圣道行难行呢、啊？为什么？因为啊，动心忍性，忍人所不忍，呵呵，对不对？那把你有一下没一下，万一踩空一下，掉入深坑，下一步就死定了。知道？哎呀，这个种子种的深了，就是这样啊。阿伯里边呢？所以为什么宗教情操跟信心这么可贵？当你信，时有净土。信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那种温暖遍满，不但你自己够用，都还可以给别人分享。纵使有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不信实有净土，好，请问一个一夜清净的人会去哪里？一定往生善处嘛。不管你信有没有一个报土或化土的阿弥陀佛国，至少这个人这样一夜清净就会往生善处，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跟境界奋斗好很多。怎么看都是百利无一害嘛。我这段话算是回答三月五号那位学长问题的后半部。我的信心怎么来的？我的信心就是久经沙场，一场一场战，一球一球对决出来的。讲起实际的经验，当然一件一件事情呢、啊、就功没完了、啊。以前我台大心理系有个老师叫做，讲他名字好吗？不要。好，讲一半，他是杨国书的太太，他教我们心理测验，然后呢，从头到尾他教给我们一部这么厚的书，从学期开始一个学年的课，两个学期，通通没有讲课文的内容，通通讲他跟他老公的故事。他生了三个孩子，后我们都在家里很清楚，可是对心理测验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们也很喜欢上他的课啦，因为他们两夫妻都是名人啊。可是我觉得人格教育也是从这些人生真实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历练、哦、所以你说有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我觉得还是有的啊。有人擅长轻轻松松讲人生故事、哦、里面就蕴含很多道理，问题就是你也要听啊，不要听啊，你 啊我就是比较喜欢钻那个很深的道理，现在才开始有点喜欢比较学那个讲些有的没的，但是有的时候会怕耽误个人进度，这对我会有压力。好，拉回来。所以由此讲了三个词，这三个词是这样子，是让你保持一个 momentum， 保持一个动力去做努力，对不对？做改善人生的品质的努力。好，像圣严法师就说，我们要改善人的品质，对不对？要建立人间的净土。什么叫净土？净土是这一念心呐、啊。千万不要把改善净土的工作放在真实的法界，那你要去从事政治才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去搞政治，你很难让人间变净土。真正的人间净土在哪里？预约在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的心灵深处，对不对？去诉求每一个人的自称种性，劝他们愿意发心走一个这一生不一样的道路，修集圣道的业因，或者是净土的因，这个是上上之策。否则除开这两条道路之外，一律都是长养什么贪嗔痴。你说墨学所做的分析难道是很勉强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学论，其实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自己以为是的思考方式。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理性是够用的，可是我是很聪明的人了，我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很聪明了。我看到现在为止，真的你说你用英明辩证搞得过过去大德这些思维的细微处，我看我们现在根本熬不过，没那个本事。由此可以知道，虽然我不是喜欢英明辩证，可是由此我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的理性要谦虚一点，要谦虚一点好。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理性通常是所知障，而绝对带来更多的烦恼障。 如果我们完全那么相信自己的理性可以判断现前眼前的一切境界，而且那么决定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对，别人的判断可能而且多半是诓惑于我，那你可能永远都很难有人救得了你，对不对？你永远要靠自力嘛。好，你自力看看啊。啊，我也认为自力是很对的啦。不管你要靠别人帮忙，你也要自力加持啦。如果自己不没有卖力的话，别人在怎么旁边想要帮忙其实也是很难的。于是我们要有三种词，对不对？一种是信词，一种是加行词，一种是大菩提词。这是原文的方法啊。那我把为什么韩老这样的判，为什么弥勒菩萨原文是这样的写啊，因为是对于文法的解读不一样。好，那这个讲完了三种词的定义，接着看看底下他就做两个简择。他说啊，住五种性普特伽罗，这是唯识的一个说法哈。他说啊，如果你根本没有菩萨的种性，那么因为你没有种性故呢，虽然你在这一生遇到一个菩萨乘的老师教你在三宝面前四弘誓愿的发心，以及跟你讲了苦口婆心很多菩萨乘的加行法啊，做你的修道的依止啊，为所依止，但是因为你没有菩萨的个性的缘故呢，你这一生决定怎么样，不堪任圆满无上菩提，无上正等菩提。请把不堪任这样的字画起来，他没有讲不能哦，他说你受不了走上这一条圆满菩萨道佛果的加行道，你受不了的，你半途一定废，你中途一定退屈。他没有说你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而且何况种性不是只有本性诸种，你说我最开始的本性诸种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习所成种而来的，一定是这样子啊，一定你有一生不晓得什么因缘，对不对？突然做了一个菩萨乘的加行道，而且自己很受用，当时就熏在阿赖耶识当中一个金刚菩提种子，也因为那样子的业因，所以今天有这个缘遇到三智士，对不对？再发起心，然后呢修加行，可是问题你的种性还是不够强，所以你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菩萨的个性呢？于是你中间会经过几番的周折，反复的思考，我到底这条道路要不要继续下去呢？所以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最怯弱的时候找到一个借口就退屈了，这叫做不堪忍，都是动不掉啦，觉得吼、哦，哇菩萨道做个老瓜，人嫌个老烂，是要死好了哦，归去卖走啦，还是安尼简单简单就好了，这种想法老实讲最简单啊，对不对？回到自己最习惯的道路上来，是不是最简单？最简单呢、啊？问题，你看看你的个性，你喜不喜欢？如果有一个你这样的人在你面前，你觉得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个性，你现在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够好？可不可以更好？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提升人的品质是很重要的，而你是人的之一吗？对不对？何况如果你有一点点野心跟这样的意志力，希望能够做别人人格的一种典范，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实验做到。所以老实讲，现代人虽然不见得希望自己会变得圣贤，可是呢，等待贤圣这个心倒是人人都有。这种等待的心越强的人，对现在的局势可能会越忧心，或者越无力感，对不对？可是我劝各位吧，与其等待圣人，不如怎么样？学做圣人嘛。方法对，发心正确，搞不好你自己在这个菩萨乘的自乘种性是有的。纵使没有，你这一生的串习也决定可以怎么样，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种下什么？来生的本性诸种，此生的习所成种，一定会带给未来的本性诸种做依止。这个是瑜伽行派唯识家对于种性的定义。 我们就姑且假设有一个人打从开始根本没有菩萨种性，可以吧？有这种人吧？你放眼望去，我们身边有多少人？他的个性怎么看？叫他去帮忙别人，叫他 smile smile， 他每次都是说，就是明有明干都没快乐啊，对不对？啊，你说个性决定命运，他老是这样不快乐，老是这样不快乐，你以为他甘愿吗？还是不甘愿的嘛？他在偶尔悠悠忽忽之间，哎，会听到一个声音，对不对？会想一件事儿，他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部电影呢，叫做《心灵点滴》，Robin Williams 演的。他四十几岁了，快五十岁的人，然后呢，得了忧郁症，可是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志力，于是他自己跑到一家精神病院去挂号，说他要住院接受治疗。他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两件非常影响一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碰到一个笑，他是一个广告大师，那个广告大师在他眼前比出五个手指头，他说：“你告诉我，这边有几个指头？”那个人他逢人就问：“这有几个指头？”有人跟他讲一根、两根、三根，头脑还这样清楚的人就说五根。然后呢，他在旁边观察，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要跟人家问这是几根指头？这是几根指头？明明就是五根吗？对不对？他很清楚啊，因为他的意志算是还清楚的人。可是他就怀疑这个人为什么要问这个事儿？原来这个人他在他的世间的行业是广告大师、创意指导。最后他就在他的面前，在 Robin Williams 面前说：“来，你看这个是几个指头？”那后来这个谜题解开了，那个人那个广告大师告诉他说：“你不要看眼前看得见的，这世间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你要把眼睛 go beyond， 对不对？你用你的眼睛，比如说叫斗鸡眼，斗鸡眼 focus 在这个东西，但是你要 go beyond， 超过这个十个指头。当你用斗鸡眼超过这个，有看无限的远方之后，这个手指头变成什么？每根都长出两根到三根。眼睛越不好的会看越多根出来，看到的虽然不是真的，可是如果你积极资粮因缘去成就它，它就可能 possible， 对不对？它就可能啊，这是影响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影响他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是他同病房的一个人，那个人老是会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于是呢他尿急想要去尿尿，可他睡在内床，要走过 Robin Williams 那这个外床才能够到门去外面尿尿，可他不敢出去，因为他看到了一些幻影。所以 Robin Williams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只要跟他讲说吼，跟他躲那个东西，然后就说我们用枪来给你一把物质冲锋枪，来我们打他打他打他打他，他在哪里躲在哪里，赶快打，砰砰砰砰砰砰，哦，我把他打死了，你看我把他朝在 脚底下，只要脚不离开，我说踩在脚底下，管你相不相信有，我就说他已经没有踩在脚底下，于是他就相信，他再去尿尿。原来他发现治疗疯子的方法要当疯子，你如果你的 mindset 没有办法跟你要帮忙的人同事的话，你没有办法帮忙，上帝用他的样子是不可能帮忙凡人的，上帝要帮忙凡人一定要走菩萨道，视线跟凡夫一样，由父母堕胎来到世间，经过老师教导，经过难行能行，做出一些凡人做不到的事情做典范，对不对？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可以过来，所以我把我的经验跟你讲，带你一起跟我出去，就是这样吧。你不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方法吗？什么是菩萨视线？这个是菩萨视线。所以你可以接受五种性普德伽罗的说法。五种性不是说有一类的人他一定不可能成佛，因为在整个瑜伽师论你往后读下来就知道，他不是决定有一类人他永远不成佛。只有什么人不成佛？跟自己作对，不想成佛的人决定不成佛，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可以走菩萨道最后成佛。所以真正的关键自称种性在信自己有佛性，如果你不信，你学到死 搞到驴年也没有用嘛，不是吗？华严经一开始就叫你要一大心凡夫来读华严经，不要总是一边读华严经一边说这是法身大师的事，干我屁，没有用啊。如果你老是用这样子的心去读，那么你读它干什么？读它干什么？就没有用了。佛法今天你所读的一切的经论都是佛讲给我们凡夫听的，要我们凡夫做的跟他一样，走他一样的古仙人道基，所以没有一条道路是不可以做的。虽然他的言说言语可能有些很抽象，可能很多很玄妙，但是一定要透过解经的人，对不对？透过他的经验带你走上菩提分的道次第，凭你一个人用你的凡夫的思维跟经验要去把它读懂，我不认为是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经验吧。所以不要看到瑜伽师利论在这边搞一个五种性普德伽罗，就认为哎呀你看看你们不信空性，唯识是决定相信空性的，但是他也不相信无因与无缘，就因为空性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什么人都可以成佛。你难道不接受事实？事实是有些人死都不成佛吗？你难道不接受吗？因为因缘不具足吗？因为没有碰到跟他相应的人吗？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菩萨愿做一切凡人的一切众生的不情之友？因为没有这种个性的人，那么那种死不成佛的人就永远怎么样？躲在阴暗的角落嘛，只是这样子嘛。好，你可以说他不关我的事， OK OK OK， 反正有别人管了，反正有别人管，你自己决定怎么做，趁自己的种性去做吧。好，这是第一个简则，有此道理。所以由这个道理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如果有一种人虽未发心，也没有修菩萨的菩提分法所行的加行，但是假定他过去生有所谓的种性，当知妄彼而得名为痴，对不对？这是瑜伽行派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为什么要去建立一个阿赖耶识的理由，因为阿赖耶识可以摄藏一切种子，对不对？可以支持一生一生的根深器见，可以把每一生的心熏的种子持收纳在阿赖耶识当中，接受因缘不断的改变，相似相续，对不对？一熟一样继续相续。所以阿赖耶识的相续，我用一句话，什么话？一切法虽然是相续，可是有为者亦若是。只要今天在场你们听到我的话，读到经，读到论，看到一位高僧大德的行仪，觉得佩服，你发心要学他，他的法身种子就在你的阿赖耶识种下种子，就在你这一生种下种子。这个种子会因为你这一生的行业因缘的作业会变化，会变得比他当生那个大德在 那一代的时候更有力量，而刚好你又碰到那个机会，你就可以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法身功德重不重要？所以菩萨道除了讲解脱般若二德之外，更重视什么？法身功德。法身功德怎么建立？由说法、教化、陪伴弟子，照顾弟子的法身慧命，让弟子必定要学得比你好，要走得比你远，活得比你长。一切的成就不必在我，我努力的为人为弟子，让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这叫做法身功德啊。所以大乘是如何谦卑的一个宗派，想想吧，想想吧。所以这个法身功德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老师就一直跟你讲，我是学这个法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步，你会觉得很好，对不对？好，你学我的东西，我的经验，我的过程，我的次第，我的方法，通通在法本上教给你，你只要努力照着学，我临终之前我把所有的功力通通灌在你的头上，对不对？你马上立刻就我一甲子的功力，你在一甲子功力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进嘛，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照理说人应该要越来越进步才对，可是问题是信法身功德的人毕竟是少啊，毕竟是少啊，努力愿意一直保持这条路去做的人毕竟是少啊，花多少口舌去劝，一点点因缘又退了，又退了，这是难处啊。所以这边告诉你，虽然你没有发心，你没有修菩萨的菩提分法的加行，但是只要你有一生有过种性，我们就说你持，你有这个可能性，持就是有，你有这种成佛的可能性。那么如果你住菩萨，就是你有菩萨自称种性，就是住种性菩提伽罗，你是这一类的有情，那么这一生你也没有遇到三智士教你要发心，也没有三智士教你菩萨菩提分法的所行的加行，你也没有，那么虽然你堪任菩萨种性，对不对？虽然你有佛性的意思，就是这个，虽然你有佛性，但是怎么样而不速证，不速证旁边定义一下，你此生决定不会证，这个就是不速证。如果你这一生不去好好跟老师在三宝面前学发心，学一切菩提分法，真实去修行的话，那么纵使你有种性，这一生也决定不会证无上正等菩提，有没有合理？非常合理啊，因为佛法从缘生嘛，圣道也一定从缘生嘛，一切的佛法的佛道佛果的完成一定要因缘成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哪里下手？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半天佛性，有真如无为的佛性，但是最重要的佛性从哪里下手？从自称种性，从最初发心，从一切菩萨的菩提分法的加行，从这三件事情当能依跟所依，去建立什么？去建立一个有为无漏的佛性，运用这样子的三个条件去建立我们这一生有为无漏的佛性的一种增长的功德。如果跟以上这两个现象相违，当知啊，当知就能够速证。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种性，你这一生也发心，你也修菩萨加行，那么你一定会有机会在这一生怎么样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啊，对不对？相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就讲一些义名哈。那么又持种性已说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种性了，那么这种性呢还有一些别名，包括什么？包括名词，一名为住，一名为因，一名为一，一名为阶级，一名为前导，一名为色宅。如说种性，逗点，最初发心，顿点 and 所行加行，逗点，因之因的这个文法，请看最后一句话。如说种性，就是照前面种性，它可以有持住因依阶级前导色宅等别名，那么最初发心跟所行的加行也同样具有这些别名，不是只有种性叫做持住因依等这些东西。为什么？你的自证种性，你的最初发心跟菩提分法所行的一切加行通通可以叫做种性，也可以叫做持，对不对？让你能够摄持这个种子，等量不坏，对不对？一直等到缘成熟，它会现行，这叫做持。所以呢，持的旁边呢，你就写执持，它会把你保守在一个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是在哪里，你们不用去猜啊，就是有嘛，对不对？就是有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它会助道。助呢多加个字叫做助道，它会帮助你上路，只要有这三个条件，它不管你今天走上哪条道路，它会帮助你上路。第三个因，它会生因，本来你不会做的，因为你只要有三个条件具足，你就会在这一生学会去做它，这叫做因，因就会升起这个善根。一就是一缘，你就会比别人做的，而且学的，而且发展的比别人快，这是一的意思。一就是说，你不是完全没有基础，你有了基础了。一就是基础的意思，你就会有基础。因为你有基础的缘故，所以你同时跟别人开始学，你可以做的比别人更快。一名为阶级，阶级的意思就是台阶了哈，就是倒次第。 会让你有一个垫脚石，会让你在踏板上一踏可以跳得远一点，对不对？这叫阶级，会有台阶，不是完全茫茫前路不可知，因为这条道路都有人走过。你去看很多的公园或者是大学的绿地，总会在一个直角转弯处，绿地会有个斜角的，在草地上走出来的人走的路，对不对？那有痕迹可以寻吗？这就是什么所谓的阶级，所谓的前导，对不对？你就发现前面有人在走啊，对不对？前面有人在走，你跟着他脚步没错，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还有社宅，社宅就是说你会在那里得到加持，得到安慰，得到滋润，得到补给，得到供养，这叫社宅。所以你只要回到法，法就会滋润你的心，会让你有力量，会让你有信心，这叫社宅。家是让一个人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回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放轻松，睡一个好觉。如果在家里你都睡不着觉，那你真的是烦恼逼迫到极点了。好，这是社宅。这就是用这几个别名来说明这个三种词的功德相啊。好，接着来开始讲第一个词，种姓词。那么这边就说了，云何种姓？那什么就叫种姓呢？于是开始底下分作三大科来解释三词。第一个，他问云何种姓，为略有二种，把它分类一下，重点要在这边提出有两种。墨学不喜欢把这个略讲成简略，我比较喜欢把它讲成要略，就是重点在底下这两件事儿。哪两件呢？一，本性助种性；二，习所成种性。先标这两个名称，然后底下再来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本性助种性呢？就是所谓诸菩萨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世辗转传来发尔所得，是名本性助种性。上礼拜各位我说白板上写的有这句话，这句话是标准句哈。简单的白话解释一下，我就不多说解释了哦。什么叫做本性助种性呢？就是你这一生生来生下来，就会有从过去不晓得无量劫来哦，可能是前生，可能是前前生，这就是无始世嘛。哦，从你过去不同的时间熏习，然后呢色常执持，因为一直不断的行业因缘改变它，所以叫做辗转传来。它不是一直没有改变，它一直不断的被改变，于是叫做辗转传来。那么发而所得，对不对？透过你这样子的观念，然后呢你本来就具足，因为你没有不是这一生去学啊，你就特别有这个观念，特别有这个想法，或者做起来你就觉得，诶，这好像不晓得在哪里看过，其实你这一生没有看过它，没有做过那件事儿，可是你就感觉相应呢。那这种相应可能是误会也不一定，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它不会无因无缘是这样子的，它不会无因无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是刻意的去强调你们去迷信哈，你们的直观或者第六感，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有直观这件事情，有第六感这件事情，有所谓的本能反应这件事儿。有人就感觉我天生有一种天命，有一种天职，有一种性向，这个就是你的直观，你的本能，而这种本能会让你的六根跟别人不一样，会有殊胜，殊胜叫特长。你如果仔细的对你的个性在这一生的表现当中去分析一下，如果你这一生不管做多少年的工作，你如果觉得不快乐的话，你要想想看，你要回想你的小时候，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或哪些事或哪些人，在哪些情况底下，你在那里曾经有过高峰经验，有过非常清安、非常快乐、非常称职、非常美满、非常有归属感的感觉，你回忆一下吧。这一生你做过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听什么做什么，在那里升起类似这种殊胜的感觉，这叫做六处殊胜，有如是相。倒装句，有在六根门头一些有别于他人的特长，特别的表现，特殊的感受， 而这种感受不是这一生学来的，是过去辗转传来发而所得的。这种个性，这种观念，这种感觉，我们通通称之为叫什么？本性注种性。所以上礼拜讲了那么多，都来解释这句话，对不对？底下后面他就是举我们上礼拜的文当中，重点是后面的堕一相续。所以呢，他不是堕多，他是堕一。那么一的旁边呢，请写意处，意识的意，处所的处。为什么叫做堕一相续呢？说啊，这种所谓的种性呢，在哪里支持呢？在意处支持。不管中观宗或者是阿含道的人认为是意识，或者是系意识，或者叫做唯识家的阿赖耶识，不管你同意哪个名词啦，你一定相信在意识之外有一个东西在支持这种种性啊，这种比别人会做得更特殊、更快、更强、更勇猛的那个特性。这个特性呢，被保持在哪里？被保持在一个我们在瑜伽之论姑且还不安立阿赖耶识的情况底下，叫做意处，就是十八界里面的意处。简单讲就是意识了，属于意识性相类似的东西里面。那更重点的是一根呢，那一根因为各宗的解释不一样啊，所以各位不妨就写吧，它堕一根意处所摄。那至于一根意处是什么，那当然各宗有自己的表述，我们姑且不论。好，这是本性注种性，因为这是个现象，是个不能否认的现象，对不对？北北几堂课教下来，一个老师也努力的教，可是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成果，对不对？每个人就会在六处殊胜的表现各个不同，那么你不能不承认有所谓的本性注种性呢？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习所成种性。习所成性怎么定义呢？就是我们这一世了，应当就是这一世了。此世多加两个字，此世先所串习善根所得的，是名为习所成种性。串习就是练习，透过你这一生三业一直不断的串习某一种善根加行，慢慢熏熟在你的记忆当中，有那种特长，有那种能力，有那种想法，有那种概念，所有这些东西通通叫做什么？习所成种性。所以用心理学的说法，本性注种就叫做先天性格，习所成种性就是后天的学习。而没有一样东西有独霸的力量，不是单一决定的，是由这两个东西交叉决定。所以我们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做杂染，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无始世来传来这么多有善有恶，我有无尽的种子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好，那么于是呢，你今天预言哪一个先成熟就不决定了，于是我们说阿赖耶识是杂染。那么此中意义二种皆取，哦，这句话很重要啊。有人就批判啊，唯识家吼，他就只主张什么？只主张本性注种，又把本性注种分成五种种性，在这里有吗？没有啊。唯识家说有本性注种，有啊，因为你从这一世看嘛，就是可以分作那五大类种性的人嘛，对不对？有人就偏好一生来就决定一定要修大乘，他个性也非常菩萨乘，对不对？有人就决定声闻缘觉，有人就决定喜欢人天道，有人就性格不决定，碰到什么老师他就也觉得很好，有人怎么样死都想当凡夫，对不对？就分这五类人啊。所以这是从现象上去区分啊。那么在这里来说，他说此中一两种皆取，如果你要去解释菩萨乘的现象，那么这两种种性都必须要去接受啊，有这两种可能性。那么又此种性亦名为种子，亦名为戒，亦名为性。所以我修改一下对小红妈妈的解释哈，如果照这里文上来看的话呢，你看啊，原本的字叫做种性，那么种性又可以叫做种子，又可以叫做戒，又可以叫做性，所以它的别名，它总共有种性一个，种子一个，戒一个，性一个。我刚才给小红妈妈的解释是戒性啊，那在这里你就一本文把戒跟性分开来啊。 那这些都是别名了哈。所以以后你们在与其是论唯识论里面看到种性啦、种子啦、戒啦，或者叫性这些字眼，通通表的是类似的意思。记住哦，我不要讲一样哦，我只讲类似哦。好，因为有些时候出现这个字是别的意思，你要看前后文啊。但是在这里他说种性也可以称为叫做种子，也可以叫做戒，也可以叫做性。又此种性未习成果，因为还没有串习圆成时候变成现行，所以他说未习成果。于是我们说这种种性种子呢名为系。为什么叫系呢？未有果故啊，这上礼拜我们曾经讲过的，因为它还没有变成果嘛，果就是现行。那么如果已习成果，已经串习变成现在的现行，那我们说啊，这个叫做初，对不对？初是跟前面的系是相对的。新文风版这个色这个字是错的，如果你们用的是新文风版，把这个字改掉，叫做初。这个初这个字呢，与果俱故啊，与果俱故，因为与果就是发生了、啊，你发生这个果了，同时已经发生这个果了。你虽然已经在串习那个种性，但是那个果已经发生了。与果就是给予，给你一个结果，结果已经发生了，对不对？虽然你是不断还在串习你的因性、你的种性，可是同时已经少分，你的果现行已经同时发生了。但是我们讲的种性最重要的是那个没有发生的。因为没有发生的就还有一切的可能性，已经发生了就独一无二，稍纵即逝。可是与其是论重是什么？重是还没有发生的，已经发生的就是发生过的，因为发生过后就必须一直不断的接受因缘的改变。为什么？没有一法是常住性。佛法的观念是纵使发生现行没有常住性，他必须要接受后来再去表现的三业，所以佛法永远接受永远无限量的可能性。所以唯识在这里也显示什么？用现象的描述说明无自性的道理。无自性的道理不是空无，不是虚无，不是完全都无所有，是说无定相。无定相是要显现无常，无常并不是有，也并不是无啊。那个有不是实有，对不对？是因缘有。那个无不是真的无，是性无，没有决定性。为什么？他稍纵即逝，立刻接受没有发生的可能性的改变，很合理吧？非常合理啊。所以由此啊，就把种性算是定义了啊，讲有这么多的名字。接着来看看到底菩萨种性比起其他的种性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啊，所以他说他的科判叫做自他胜劣，就是把我们的自称，就是菩萨自称跟他中啊他称啊比较一下胜劣，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若诸菩萨成就种性啊，成就种性什么种性呢？当然主要是菩萨种性，所以请你把这两个字补进去啊。如果菩萨成就了自己的菩萨种性，当然包括前面的习所成种跟本心住种啦，那么尚且超过一切的声闻独觉，就是尚且超过二乘，何况其余一切有情？那一切有情当然包括三界六道一切有情了，对不对？比起二乘都有超过，何况其他一切？这是总说啊，底下别说。你如果不讲个道理，那这有点像穷贵自吹自擂了，对不对？所以他讲点道理给我们听啦。为什么当知两个字菩萨种性无上最胜呢？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把握说菩萨种性是无上是最胜的呢？何以故？他说先跟你讲两种清净。他说我们这一生正道要解决两件事情让它清净，重点说起来有两种清净。哪两种清净？一个是烦恼障净，第二个是所知障净。哎，我们上礼拜白板上写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定义还记得吗？我念一下，你们笔记找找，找不到请你们下个礼拜找别人抄哈。我们下礼拜主要来谈这个事。什么叫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我们执着什么 片剂所值为使我，啊，值片剂所值使我。那么以撒迦耶见而为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烦恼即彼等流染污性，此皆有什么扰乱有情身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呢，这种扰乱呢，会能障什么涅槃，这是烦恼障。于切斯顿自己本身的定义，因为各宗各宗定义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哦。那么我们本宗呢，就用于切斯顿本身自己的定义。那么什么叫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意识呢，会去执着什么？执着片剂所执为实法。真的有一个所谓的法哦，法就是万有啊，除了我之外，一切的万有，包括我在内，也是一个法。那么这个实法呢，还是以萨迦耶见为上首。所以你看哦，烦恼障、所知障都以什么为上首？都以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们所谓的身见，也就是所谓的我见。就是在我法当中会有自信见，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在我法上头都会有自信见，而偏偏我们都会把它执为实有。那么在这边呢，所知障就不讲成百二十八根本烦恼，它只讲成什么见、疑、无明、爱、慧、慢。各位顺顺看，爱就等于贪，慧就是嗔，那么无明就是痴，就是贪嗔痴啦。贪嗔痴慢疑二见，是不是一样六种根本烦恼啊？等等，当然包括它相应的随烦恼。所以其实啊，有人说啊，到底六种根本烦恼当中哪一个是所知障？在这边就知道啦，每一种烦恼都可以是烦恼障，也都可以是什么所知障。可是问题是，所知障是只有实法，烦恼障是只有实我。那么如果你在一切烦恼作祟的情况底下执为只有实我，那么它就会障碍什么呢？它就会负所知境无颠倒性。本来一切的所知境六根门头应当是性净限量，明明白白才是，这叫做无颠倒性。没有好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这叫做无颠倒性。本来一切的现象的所知境应当是怎么清净的。什么叫清净？远离一切评价，没有高低贵贱可言。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有啊，有这种差别啊。差别就是差别啦，差别就是不同，不同不是好坏，不是对错，不同就是因缘不同。你只要许它不同，可是我们人有所知障，就不许它不同，就会在所知境无颠倒性当中得到一种障碍。被什么东西障碍？被烦恼障碍。为什么？因为你对于法有自信见，对不对？一定要这样才是对，不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对。你内心有这种种种的法执嘛？而这种法执能障什么？能障菩提。菩提是智慧，是一种觉性，它可以帮忙你解脱。所以菩萨乘才决定从所知障下手，对不对？你只要得到最圆满的智慧，那连解脱涅槃的障碍生死也就一并解决啦。可是如果你解决烦恼障，那就不一定解决什么跟解脱无关的所知障。只要跟我个人解脱没有关系的，你只要不去关心它，当然决定不妨碍你解脱。可是你只要有一个念头起来说，诶，如果别人来找我帮忙，我怎么样去帮忙他，你就开始动这样的心，那么你就知道你的意见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要执你的意见，不跟别人调和，不跟别人沟通，你的法执不放下来，你根本谁都教不动。但是也不叫你放弃自己的原则啊，不是叫你放弃自己的原则。好，在这边就跟你讲，我们下礼拜就要用这两种障的清净来区分为什么菩萨乘名为无上最胜。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到此为止。